伯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也是另外一个特别的一个日子。上个礼拜我们还可以做 live stream， 就是我们有几个人在这里当场来带领这个崇拜，然后各位弟兄姐妹在家里面，在电脑前或者借着手机来观看。可是我们下午，我想大家都知道，刚刚接到州政府的最新的这个通告，从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所有不是必要的这一个旅行，通通都不应该来进行。教会我们一定要做我们社区里面守法的这一个公民，所以从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我们也不会在路上来走或者做什么其他的事，除非是照州政府的规定上街买菜，或者是去药房买药房买药，或者做一些其他的这一个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用另外一个特别的方法来跟来跟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敬拜。好，刚刚传出长老已经带领我们敬拜，也读了今天的圣经。我们所传讲的经文所根据的信息是约翰福音17章1节到19节。我用的题目是这个带球的这个耶稣。当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心里面特别有一些感受，因为耶稣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是为他的门徒来祷告。耶稣虽然完全的人，但是他也完全没有失去他的神性。他晓得这些门徒将来要遭遇到怎么样的命运，他晓得这是一位听他祷告的这些门徒，除了约翰以外，有10位都要为着信仰的缘故而牺牲生命。他知道摆在这些门徒前面的路程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路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我相信他这样的祷告是带着一个紧急的一个感觉。但是就是在这个紧急的感觉底下，他是如何来祷告呢？我想对于我们的今天也一样有很深刻的一个意义。我们现在活在一个不确定的一个里面，但是在这个不确定当中，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确定。有人说这是我们这一代很确定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但是这只是一般俗世人对于确定的看法。我们的确定就是说，所有这些事情最后的结局我们看不出来，但是我们所信的主他已经知道。耶稣在这里为他的门徒祷告，同样的，我们所信的主在天上，在父神的右边，也为我们这些面对不可确定的将来的这些信徒们来祷告。同样的，圣灵的保惠师也为我们祷告。罗马书8章告诉我们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讲过许多次，帮助的意思就是好比是两个人同抬一根木头，在我们觉得最艰难、最无助、最彷徨的时候，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在我讲今天的主题之前，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点点事情。头一样事情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有许多的混乱。有的时候我们看新闻报道，看了之后，我们的情绪也难免有波动。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看网上的一些消息，看 YouTube 或者看各个地方的消息，那常常有一些报道呢，其实并不见得是一些很真实的报道，但是都会影响我们的心情，那么也引起我们心里面的一些情绪上的反应，甚至是愤怒的反应。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的人，在这个时候最需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愤怒，最需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动我们的血气，最需要的一些事情就是祷告，为执政掌权的人祷告，为美国的总统川普，为副总统 Pence， 为这些 CDC 的一些负责的一些官员们来祷告，也为这世界上各地执政掌权的人来祷告。现在这个疫情在中国虽然已经慢慢的受到了控制，可是在欧洲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意大利、 那么刚刚看到的消息是说，过去的24小时有700多个人失去生命，前一天600多个人，再前一天400多个人，那这是多么大的一个人间的一个悲剧。我在电视上看到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呼吸科的医生，他在那里说，他们刚刚给了一个年轻的在急诊室的一个医生给他插管，然后他也说，凡是插管治疗的人能够存活的希望大概是一半一半。他加了一句话说，这个医生是1982年生。我听到这样1982这个数字，我心里面真的不禁就有一点点紧，心里面忍不住的会难过。这有许许多多的人间的这个悲剧，那么更大的悲剧是说，现在又有许多虚假的一些新闻，一些不实的这些报道。那么看了这些，让我们会更加的生气和难过。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候能够保持心灵里面的平静和安稳，因为主耶稣自己答应我们说，他把他的平安能够赏赐给我们。是什么样的平安呢？是他面对苦难，面对十字架的一个平安。那么这样的平安今天也一样要赏赐给我们。另外一方面，也求主实在是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单单想我们自己，也想起在教会的肢体当中有许多在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中间许多人，如果我们是靠着公司的薪水来过日子，好，那么除非公司把我们给解雇，最起码我们有稳定的收入。但是我们肢体当中有一些人是靠一天一天打工过日子的，我们肢体当中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是靠着开餐馆来生活的。那么现在所有的餐馆都必须要关，可是房租还是要付，固定的一些开支还是要付。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祷告当中纪念到这样的一些弟兄姐妹。那我们中间许多的人，大概大部分的人已经被公司要求在家里上班，我想从礼拜一开始我也必须在家里上班，想来教会都不好。但是你知道有一批人是不可能在家上班的，是什么人呢？是护士，是医生，是在医院里面工作的人。不单单在我们当中有从事这样子职业的人，我们的下一代更是有许多是从事这样子职业的人。所以求主真的是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为着在第一线的医疗的这些人员来祷告，中间也有许多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们。我也劝我们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网上你会看到一些带着讽刺性的顺口溜，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不要传这样的一些东西。有的时候我看到这些并不觉得好笑，心里面会觉得难过。如果你有一个孩子打电话告诉你说，他们医院里面刚刚有确诊的这个病人，这个病人他们治不了，已经送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个确诊病人家里面还有几个人发烧要隔离，可是隔离的这个病房已经不够用了，现在他这些医生们都有一点点束手无策，那么在医院里面那些防护的器材也不是十分够，不是每个医生都可以用，只有大家来好好小心的来用。如果你接到这样一个电话，你心里面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我想你大概不太可能对于这样子的情形就觉得说离我很远，或者是 cynical， 或者是传一些顺口溜，好像这些事情事不关己。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这是一个艰难的一个时刻，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彼此带导的时刻。我自己也知道若哥的肢体当中有一些人有至近的亲属已经受到这个疾病的影响，为着保护他们隐私的缘故，我在这里不能讲，但是我真的是在祷告当中纪念到他们。我想我们的弟兄姐妹也一起纪念他们，纵使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我们知道这些弟兄姐妹就在我们中间，中间有些弟兄姐妹也许现在正在看这样子的一个视频，我愿意跟这些弟兄姐妹说，我们为你祷告， 我们不能讲你是谁，但是我们为你祷告，求主自己安慰，求主自己加添力量在你们的这一个身上。约翰福音十四章到十七章，我们称为楼上的谈话，或者称为临别的叮咛，英文是说 upper room discourse。那其实耶稣对于门徒的这个真正在楼上的谈话呢，应该是在十四章的三十一节下半节就结束了。好，我们能不能把这个 PowerPoint 摆到下一章？好，因为在那里耶稣说起来我们走吧，所以显然在那一节里面呢，耶稣跟他的门徒们就离开了一同用最后晚餐的那一个楼房，然后就出去了。有一些解经家认为他们出去了去哪里呢？他们出去了可能就经过了一个葡萄园，因此有约翰福音十五章这个葡萄树这样子的一个比喻。那么然后呢，十六章是紧接着在路上所传讲所跟门徒的一些讲的话。到了十六章的三十三节，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那么当耶稣讲完这句话，意思就是说这一段整个对于门徒的临别叮咛，或者临别的一个告白呢，已经告了一个段落。所以十七章第一节开始，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好，所以从十七章第一节开始，就是耶稣的一个公开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如何开始呢？用父啊开始，这是一个非常亲昵的一个称呼。有解释圣经的人认为，这个父啊，这个希腊文其实就是亚兰文的阿爸，是孩子对于父亲一个最没有间隔的最亲切的一个称呼。那么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祷告的这个里面，我们可以想起几样事。头一件事是说，在四福音里面其实常常记载耶稣祷告，祷告就是耶稣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在福音书里面却很少告诉我们说耶稣到底祷告些什么。可是在这个地方很长的一段圣经却告诉我们说耶稣到底祷告的是什么。我想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教训。那么耶稣所祷告的内容显然是跟门徒将来所要遭遇的事情给他们做一个预备，所以这个祷告是一个向父的祷告，这个祷告也是针对门徒要预备他们的心，使他们能够面对一个不可确定，他们自己没有办法明白的一个将来。所以这是这个祷告的这一个重要性。那么有人称这个祷告为大祭司的祷告，有人以为呢，这个大祭司的祷告这个形容太狭窄了，不能说完全说不对，但是呢可能太狭窄了一些。那么有一位苏格兰的一位解经家，他说这个祷告的内容太丰富，没有人能够完完全全理会中间那个宝贵的那个内容。好，请看下一章。所以如果这一段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要按照这个顺序来分的话呢，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好像是耶稣为自己祷告，然后十七章的第六节到第十九节好像是耶稣为门徒祷告。耶稣在这里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所以如果说真正是一个大祭司的祷告的话呢，应该是从十七章的第六节开始。好，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现在耶稣为这一些神所赐给他的人来祷告。那么十七章的二十节到二十六节呢，耶稣就为这些后来因着门徒而信耶稣的人祷告。因为耶稣在这里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因他们而信的人祈求。好，我们如果只照这段圣经经文的顺序呢，可以这样子来理解。 我们如果看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九节，我们看到代求的这个耶稣啊，我用这个题目就是说重点还是在耶稣身上啊。我如果说是耶稣的代求，重点就是耶稣求什么。可是在这里让我们看出我们所信的耶稣他是怎样一位。好，下一个 slide 哈，耶稣祈求在这里有三个要点，哪三个要点呢？头一个要点就是荣耀，好，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第一节跟第五节，十七章的第一节哈，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好，那然后第五节，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好，所以这个荣耀是一个重点。下一个重点呢就是保守，所以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十一节在这里怎么说呢？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所以在这里好像耶稣说，我要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他们还在这个世界上，他们还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是孤单的，好像是要面对很多的艰难。所以在这里耶稣说，求你怎么样呢？求你因我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要点就是成圣。所以第十七节特别这样子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从这三个要点，也许我们来看这样一段经文，就是代求的耶稣，这样子的一位耶稣基督，当他面对十架，面对要与门徒分离的时候，他是怎样的祷告？首先代求的耶稣，我们看到他祷告的一个重点就是荣耀，我们是在下一个 slide。 好，那么我一开始的时候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是不是为他自己祷告？我画了一个问号啊。那么也许等我讲完这一段之后，你应该就可以回答到底耶稣是不是为他自己祷告。那么耶稣在这里祈求的是什么呢？啊，一开始的时候耶稣是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好，所以在这里耶稣称神为父，然后好像是有一点点站在一边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呢也荣耀你，对不对？好，那么可是呢，到了这个第四节第五节呢，耶稣在这里呢用什么呢？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我的事我已成就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好，所以在这边看到呢，从儿子呢变成荣耀，从耶稣的一个客观的一个身份，他用了一个人称代名词，变成一个我和你的关系。那么在这里提到的荣耀是有两个不同层面的荣耀。头一个荣耀是什么呢？头一个荣耀是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可能跟第二节是有关的。然后呢，第五节所讲到的呢，好像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一个荣耀。这个荣耀是什么呢？这个荣耀就是说，就是在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所以后面讲的荣耀是未有世界以先，好，这个三位一体真神的这个第二位所有的这个荣耀。而这第一个荣耀呢，耶稣的愿你荣耀你的这一个儿子，使儿子呢也荣耀你，那这是另外一个层次的这个荣耀。那么这两个荣耀通通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荣耀，都是从他神性本质里面所出来的荣耀。可是这两个荣耀呢，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好像有一点点差别。 好，是什么样的差别呢？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已经看到当耶稣行神迹的目的就是显出他的荣耀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从来没有人看过神啊。那么呢，但是呢，我们也见到这一个见到这个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然后在迦拿婚宴里面，然后呢，这一个婚宴的结论呢，就是说这是耶稣在加利利的迦拿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显出他的什么来？显出他的荣耀来。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四节里面，当耶稣要去使得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我不在那里就欢喜，因为呢，你们要看见父的荣耀能够显明出来。好，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耶稣在世界上他所行的神迹奇事已经显出了这个父神的荣耀，已经显出了他自己的荣耀。那么在这里十七章第一节所说的荣耀到底是什么荣耀呢？那个关键就是在时候到了，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这是约翰福音里面另外一个重要的观念。大家应该都记得在迦拿的婚宴里面，那么这个正在婚礼的这个高潮发生一件扫兴的事，酒已经用完了，所以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跑去见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那么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从约翰福音那个时候开始，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就被耶稣重复了许多次，包括他的这个他的弟弟们要他到耶路撒冷去显扬名声，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可是一直到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当一些这一个希腊人要来跟着耶稣的门徒要求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话非常的重要，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一粒麦子若不在地里死了，仍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从这个简单的陈述，我们就晓得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就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指着耶稣基督经过了这个十字架的苦难，然后复活，然后升天，然后得荣耀，这就是人子得荣耀。所以耶稣在这里的头一个祷告他怎么说呢？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这个不是一个宣告，这个是一个祷告。那么耶稣在这里祷告的是什么呢？耶稣在这里祷告的，也许我们也可以从第二节来看，他说，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这样的一句话到底要如何理解呢？我想我们的理解就是说，这样子的一句话跟前面耶稣经过十字架，经过复活，经过升天而得荣是连在一起的。这样子的一句话让我们想起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于自己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底下怎么说呢？因此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荣耀是什么荣耀？那就是 他经过十架的苦难，复活升天得荣的荣耀。那么也因着他经过十架的苦难，又从死里复活，所以就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圣经，马太福音28章18节，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那么所以耶稣所说的荣耀，跟耶稣复活升天得荣，得着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第二节，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是同样的这一个意思。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的头一个荣耀就是耶稣经过苦难而得的荣耀。可是耶稣经过苦难而得的荣耀，他在这里的祷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 D.A. Carson 在他的这个解经书里面讲得非常的好。他说耶稣在这里的祷告如同是说，父啊，接受我因顺服你的旨意所受的苦难，使我经过十字架回到你的荣耀的里面。所以耶稣在这里向父神的祷告是说，面对十字架，我知道这是我的得荣之路。正好像约翰福音3章所说的，人子被摩西怎样在旷野，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荣耀，乃是经过苦难而得的荣耀。而耶稣在这里向父神的祷告，其实就是一个顺服天父旨意的祷告，说我知道受苦是我得荣之路，现在我乐意来受苦，求你接纳我这样一个愿意的一个心。如果这样子的话，耶稣在这里的祷告似乎就跟克西马尼园的这一个祷告有类似的地方。在那里耶稣他会怎么说呢？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是的，耶稣在这里当他提到得荣的时候，受苦受十架得荣的时候，这个不是一个宣告，而是一个祷告。在这个祷告的里面，把他愿意顺服天父旨意，完全顺服天父旨意的一个心智能够提了出来。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祷告，也让我们刚刚再一次的想起，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所以摩西举的蛇就是预表耶稣基督，这一位圣洁的基督怎么用蛇来预表呢？有一个解经家讲得很好，因为他背负了世人所有的罪，这位圣洁，我们都唱美哉主耶稣，这位圣洁美哉主耶稣的这一位，因着背负世人的罪孽，以至于好像被神掩面不看，以至于好像变成丑陋的蛇一样，经过十字架成就了救赎的这个大功，也得着了荣耀。所以耶稣的头一个祷告是怎么样呢？是一个顺服的一个祷告。而这个祷告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这个祷告的结果就是使得我们可以得到永生。好，那么这句话呢也非常非常的宝贵，因为17章3节就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永生是什么？永生就是跟神建立起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要问弟兄姐妹，我们认识神吗？什么叫做认识呢？好多年之前，我打电话给一个在我们教会慕道很久，可是呢这个刚刚信主的一个姐妹，我就打电话给她，我说，姐妹，恭喜你，我们认识你这么久，你现在终于信了耶稣。想不到这个姐妹呢立刻就呛了我一句，她说，什么叫做你认识我很久？我们顶多只是 acquaintance。 顶多只是相视着。这句话让我有一些很深刻的一些思考。弟兄姐妹们，如果我要问我们认识神吗？认识神就是永生，所以永生就是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永生并不是说表示说我们要活得长，永生是说因为认识神，跟神有亲密关系的缘故，所以怎么样，所以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的生命就丰富，就显出基督的荣美。我如果问你说你认识黄又美吗？很多人说当然我认识，你看贴在教会的布告栏上的坐在你旁边那个人，不是他是谁呢？好，我就记得好多年之前我的堂妹要到这里来念 Robert Wood Johnson 的这个医学院，我的叔叔要我帮他在学校附近找个房子。那时候 New Brunswick 的治安比现在要差得多，我想了老半天，我就跟我叔叔说，这个妹妹不要住外面，住我们家，反正她有车，到时候就是上班，上课然后下课就回来，她那时候是三年级开始她的这个 clinical 的这个 study、所以我的堂妹就跟我们住了一年多。有一天在吃饭的时候，她的谈话我一辈子记得，她有一天忽然就跟黄又美说，说嫂嫂，我觉得我现在真的是认识你了，你照顾我照顾得这么好，顾我吃，关心我的这个身体，那么呢也常常的要提醒我要注意身体，就像我的妈妈一样，我觉得我现在是认识你了。这一个小小的比喻只是告诉我们说，认识不是只是单单的知道或者见面点个头，认识是一种在关系里的认识。如果这样子的话，我想问弟兄姐妹，我们认识神吗？那么而且在这里这个真神也有一个典故的，我在讲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有讲过，在那里特别提到说，这个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真正拜父的原文就是 the true worshippers of God， 父的真敬拜者。在文法上这一个真敬拜者跟真神是相对的，所以真神要有真敬拜者。真敬拜者是什么人呢？就是认识父神的人，跟神有一个个人关系的人。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当门徒面对不可知的未来，甚至许多人要为主圣道，除了约翰一位以外，通通都要为主殉道的时候，耶稣却是这样子的祷告。他这个祷告基本上就是因承父神说他愿意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他愿意顺服，而这个结果就是使得相信他的人得着永生，相信他的人能够认识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面对一切苦难的时候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观念和态度。我知道我们都面对苦难，我知道我们心里面都有慌张。好，在谢晋牧师的这个脸书上呢，他分享了一篇短文，是马丁路德在中世纪黑死病，也就是鼠疫盛行的时候，他所写下的一些感想。好，我把它直接就翻成中文。他说，应当求神施怜悯来保护我们，然后呢我也应该很认真的让空气能够新鲜，该吃什么药我就吃，我也必须要避免去一些地方或者接触一些人呢。那么特别是我接触的人，如果对他们不单单没有帮助，那么反而可能使得我自己呢遭到了污染，或者甚至传染给他们。好，那么我就不去那些地方，那么以至于呢不要因为我的疏忽而造成了他们的生病或者死亡。底下这句话怎么说呢？他说，如果神要带我走的话，那么不管我躲到哪里，他都可以找到我。如果神要我所做的事情 神对我的期望我都已经完成的话，那么怎么样呢？那么他要让我去到他那里，那么也没有问题。好，可是他说另外一方面呢，我也必须要非常的小心，如果有人真的是需要帮助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对神的敬畏跟对人的爱，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帮助有需要的人，但是我们不能够糊里糊涂的做糊涂的事情，故意的试探神，故意的不注重自己的卫生，以至于染上疾病。我觉得马丁路德在这里的讲法是一个非常非常中肯的一个讲法。一方面我们求神施怜悯，一方面我们要尽本分。所以纽泽西的州长不让我们再出去，我觉得这是一个聪明的一个决定，是为着本州的这个居民的福利的一个决定，我们都应该来顺从。有很多人问说，我们自己到底该怎么办保护我们的卫生呢？其实不管你怎么上网看，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要常常的洗手，而且呢用肥皂洗手就可以，因为肥皂的本身就可以破坏这个病毒的这个外壳。要洗多久呢？那么所有的网上都告诉我们说最少洗20秒钟。你如果上网看说 How to wash your hand， 他们甚至有这个视频 YouTube 的视频告诉你怎么洗。那么又没告诉我一个如何洗知道自己洗了20秒呢？他说是有一个师母还是一个姐妹说的，就是你一边洗呢，一边在心里面呢唱说 Happy birthday to you。好，那你如果唱两次的话呢，那就是一定超过20秒。我自己也照这样的方法试过一次，我发现我唱两次呢其实是30秒，所以你还多了10秒钟的安全的这个空间跟安全系数。好，所以我提这样的一些只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是有永生盼望的一个人，我们的巴汤爱就是应该说我们没有什么恐惧，但是呢我们也要负责任的做一个好公民，负责任的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这是第一样事。第二样事我要跟大家所分享的，就是代求的耶稣就是保守，在这个圣经的这个17章的第6节到第15节，17章的11节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依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好，在这里呢特别提到这个保守，保守是从第6节开始。第六节怎么说呢？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我的道。所以在这里呢，看到门徒的这个三重的这一个身份，一方面呢，是耶稣把父神启示给他们，第二方面呢，是父神把这些门徒呢，这个赏赐给耶稣，第三方面呢，是人借着耶稣呢，就知道神的道。好，那么门徒如何能够被保守呢？那么就是因着这一个门徒被保守的缘故，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呢，他们能够守神的这一个道。好，他们能够守神的这一个道。好，那么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遵守神的话，到后来不是自己的努力，我们人有责任，但是最后能够守得住是基于神的这一个恩典。所以第9节开始就是耶稣为门徒祷告，我想是根据这一个呢，就是所谓大祭司的祷告。现在耶稣对于门徒该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现在呢他成为一个代召者，代祷者，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当我们在这里读耶稣为门徒的这个祷告的时候，有一样事情会相当引起我们的注意。请问耶稣为这个门徒的祷告是一个什么样的祷告呢？他说 第九节哈，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下面这一句非常非常的宝贵，如果你在电视机旁边跟我一起读好吗？是什么？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心里面相当有一点点震撼。耶稣因着门徒得了荣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再过不多久，彼得就要三次不认主。再过不多久，当门徒被捉拿，门徒都要四散逃开。甚至再过不多久，就是在耶稣复活之后，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门徒也灰心丧志。彼得说我打鱼去，他的门徒就说，其他的人也说，我们也跟你同去。这样子的人，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耶稣在这里祷告的到底是什么呢？我想因为耶稣在祷告，所以约翰在这里呢，就不好意思打断耶稣。我是用一个假设性的讲法，如果耶稣不是在祷告，那么约翰可能会说，主啊，你太过奖了吧，主啊，你有没有搞错，你们怎么样呢，我们会使你呢，你会因着我们得了荣耀，我们这么一些软弱，我们这么一些不堪，我们这么一些不成器不成才的门徒，你怎么会因我们得了荣耀呢？这样子的一个思想，主啊，各位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其实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思想，就是当耶稣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他不单单只是看我们的现在啊，他是看到我们的将来。耶稣为我们的祷告的时候，他深深知道我们现在的软弱，他深深知道我们现在的不足，但是他看见我们在他的恩典里面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使得耶稣得着荣耀的人。所以麦卡人这位苏格兰的这一位牧师，他讲得很好，他说 He saw the full comb in the ear， 他在这个小小的这个一鼠鼠刚刚长出来那一点点的里面，看到长成的这个一鼠鼠。他又讲了另外的几句话，我看得非常受感动。 We may take comfort from this generous estimate of imperfect disciples， 门徒是不完全的门徒，可是耶稣对他们却有非常慷慨的一个安慰跟夸奖，并不是门徒靠自己能够做到，而是耶稣知道他的恩典可以大到一个地步，胜过我们所有的软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今天我们应当如何看自己。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觉得自己软弱，我特别也觉得我自己有许多的软弱，在这一段的这个时间的里面。那么，可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只是看现在的自己，让我们要看见在主的恩典里面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要很正面的看自己，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行，而是因为我们对神有信心。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就不要对自己失望。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也不要对弟兄姐妹失望。好多年之前，我跟一个传道人一起去国内培训，那里的弟兄姐妹非常非常的追求。培训结束之后，我们要回美国了，那个牧师就摇头叹气，他说我又要回到那一群不冷不热不追求的一些挂名的基督徒当中。好，他说我真不想回去。我听了他的讲法，心里面实在是有一点点难过。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当我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只有说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不完全，我们用基督的眼光来看他们。那个三次不认耶稣的彼得知道， 可是耶稣一样的说，彼得，将来我要因你得着荣耀。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也能不能劝我们中间的父母亲，当我们看我们的儿女，也用这样的眼光来看，我们都是恨铁不成钢，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能不能说，只要这个孩子他是属神的，神会继续造就这个孩子，让这个孩子将来在主的里面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不管他将来是如何的软弱。我相信在若歌教会，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是扶不起的阿斗，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通通可以被神建立起来。难怪在圣经上面，难怪在圣经上保罗针对腓立比的信徒，他能够这样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摇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弟兄姐妹，神的善功已经在我们里面，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他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他所要成就的这一个事情。我盼望我们对自己要有这样的一个期望，我们也相信神的恩典真的是够用。在下一个 slide 我们特别提到门徒与基督以及世界的这一个关系。好，那么这段经文非常非常的宝贵。如何的宝贵呢？因为在这里讲的这个几句话好像是很长的话，对不对？但是这几句话呢，却非常非常的让我们觉得震撼。好，第八节，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所以在这里，知道跟信是不能够分开的。有人说 I believe, therefore I can understand。我相信，所以我能明白，我能知道。同样的，我们知道的越多，我们就可以信得更加的深刻。可是第九节多么的有意思，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句话多么的宝贵。请问我们是不是属神的？是的。请问我们是不是属基督的？是的。在这里把属神的把属基督的跟什么来做比方呢？跟三一真神中间的关系来做比方。再请读好不好？他说我为他怎么说呢？他说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这是三一真神中间第一位跟第二位的关系。而这个三一真神中间第一位跟第二位的关系呢，也就告诉我们，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属基督的关系。哎呀，我真的觉得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没有办法把这样的想法跟大家完全表达出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多么伟大跟宝贵的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告诉我们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属神，我们属基督的关系，跟有一个关系是平行的关系，就是三一真神里面父跟子的关系。What a profound truth it is. 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是属神的，当我们说我们是属基督的，这不是一件小事，这是一个神圣的一个事实。我们知道也好，我们不知道也好，我们感觉到也好，我们感觉不到也好，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真理，在我们身上是真实的一个事情。所以求主真的是要帮助我们。然后底下他怎么说呢？底下他说门徒就能够合一，正像父子的合一，门徒也合一。我非常感谢神，我们虽然在过去那个礼拜三的祷告会不能够用 live stream， 有许多不同的组 国语堂呢，我们有七个大区，然后有几个大的分区团契合在大的这个功能团契，我们在一起哈。我听说我们总共的 connection 差不多有160-170个左右，每一个 connection 的背后呢，有的时候不止一个人，有的时候是两个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有200多位，甚至将近300位，我们在一起祷告，这是若歌教会有史以来大家一起祷告最多的一次。我们为主，我们为此来深深的来感谢神。在祷告里面，我们就经历在主里面的合一。我盼望这个礼拜三的祷告会，我们一样在线上可以一起祷告。有张鲁明长老来分享主导文的这一个第四句，好，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然后我们一起祷告，特别可以为着我们肢体张动的一些需要，在不同的 group 里面呢，我们来祷告，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好，那么只有这样，教会的合一就借着一起的祷告就被促进。有一次我去听一个传道人，我在这里批评传道人是不好哈。那么他讲合一呢，就说家和万事兴。好，如果合一，那主的事工就顺利。这个讲法当然不错，但是这个想法有一个弱点，就是好像把它合一呢变成一个可有可无的事。要合一啊，因为合一了教会的事工就能做好。把合一摆在一个功利的立场来看，不是的，弟兄姐妹。教会基督的身体本来就应该是合一的，正像父子是合一的一样，若是不合一，就不成为肢体，就不成为教会。底下因主的名保守，还有保守脱离那恶者。那么在这里呢，我只简单讲一下。好，因主的名呢，原来用的介系词呢是在主里面。好，所以因主的名呢就是在主里面。那么然后第十四节是怎么说呢？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好，所以前面用的一个介系词是在主的名里，那么后面呢，不属世界跟脱离那恶者用的是同样的介系词，如果用英文来翻就是 EK。 那么用这个同样的介系词啊，给我很大的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提醒啊，那就是说若是我们不属于，我们就脱离。弟兄姐妹，若是我们不属于世界，我们就脱离那恶者。所以在这里耶稣要求神来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那不如说在这个脱离那恶者之前，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要明白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过的生活要跟世界上的这个价值观要截然有别。好，那么如果我们不属世界，我们就可以脱离恶者。希腊文的介系词都是 EK 这个世界不属于这个世界， EK 恶者脱离那一个恶者，若是不属就脱离，若是我们还是在世界的价值观念里面打滚，我们如何脱离那个恶者呢？那么最后耶稣的代求就是要让我们成圣，第十六节到19节。好，那么时间的缘故，好，我在这边就不能够多讲了哈。我想我已经可能超过了我的这个时间，那么要赶快结束，要不然8点钟呢我们的车子就不应该在车上，还有同工他要准备。好，那么耶稣在这里有一个祷告，他的祷告就是希望呢我们能够成圣。前面耶稣呢称神为圣父，所以圣是神的品质，所以就让我们想起旧约圣经所说的，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应该圣洁。我劝弟兄姐妹，如果可以的话，再回去听一听去年的夏天谢敬牧师在我们中间讲的罗马书第六章的前半段，讲的是 definitive sanctification， 就是指的确定性的成圣。后面的那一半讲到的是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是什么样的？是渐进式的成圣。这两样都是要靠着神的恩典，但是渐进式的这一个神的成圣呢，特别是要看出我们是要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人有责任，是谈到神的主权要我们成圣，可是神的恩典要我们成圣，可是我们人必须要凭着自由来做选择，我们人也有责任。那么如果耶稣在这里为我们的祷告是要我们成圣，这也应该成为我们信徒的人生的追求跟人生的渴望。耶稣在这里祷告，耶稣常常在这个山，在这个 upper room discourse 里面说，父差遣了我，我也要差遣你们。好，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也说，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这是天父对耶稣的心意，差遣他。今天耶稣也一样心意要差遣我们。在这个疫情横行的时候，耶稣基督差遣我们，在我们不同的接触的人群当中为主做见证，显出我们基督徒的把握，显出基督的荣耀。纵使我们有软弱，记得耶稣的祷告吗？他要因着我们得着荣耀。他是这么正面的来看我们，他要给我们恩典，他要给我们力量，使得耶稣基督的荣美从我们身上能够显明出来。如果我能够唱一首回应诗歌的话，那就是我们的诗本上有一首说，愿主耶稣基督的荣美在我身上彰显。好，各个家庭如果你有教会的诗本，我盼望你能够拿起来一起唱做回应。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求你圣灵亲自做我们导师，让我们明白真理，真理让我们得以自由，让我们晓得你受苦得荣，你甘心走十字架的道路，而因着你受苦得荣，我们得着永生，能够跟你一起建立起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是这样子的看待门徒，尽管他们有失败，你对他们有很高的期望，你也赐下够用的恩典，你总是正面来看我们，因为我们是在你恩典的道路当中，在你恩典的手中。我们也仰望你，你既然对我们要我们成圣有这样的期望，让这样的期望也成为我们的期望，靠你的恩典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基督。